箴言第六至第十章。箴言第六章，现在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六章。箴言的第一部分呢，是劝勉我儿的话，它是父亲对儿子的忠告。第六章呢，再接着叙述他的劝勉，以下列词句开始：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儿，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有人说呢，要失去朋友的最好方法呢，就是借钱给他。不幸的是，很多友谊呢，正是这样失去的。如果你为朋友作保说，哎，没事了，算在我的头上好了，或者我会替你作保的。我儿啊，你就会倒大霉了。赶快去找你的朋友，你已经被自己的话缠住了。若是可能的话，就你自己脱离他的手，最好呢放下架子，好脱离这种情况。更糟的是，你和陌生人签订了协议，你说好我们做吧，你跟陌生人握手与外人击掌。当然呢，即使现在在中东那边看他们谈判的，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个边线游，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到羊门，看见贝都因人带着他们的羊到市场来卖，他们呢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的景象啊，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站在那里看到宾士车开过来，装满了人和货物，门一开，人啊羊啊还有其他的东西都一起涌出来。载货卡车类的这个车也是一样，车厢一打开，哇，就有一大群羊纷纷涌出来。每个礼拜五的早上，他们都是把羊赶到勒克菲勒博物馆斜对面的那个墙角，然后呢就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是彼此大声的喊，我是说呢，他们站在那里啊，挥舞着拳头，你甚至会感觉他们随时会从衣服底下拔出一把刀子打起来，因为他们大喊的样子啊，看起来是真的在生气啊，那真是一副大吼大叫的特别场景。谈判的人呢会转身走开，然后呢又转回来吼叫一番，然后呢又走开一段，再回来再吼叫一番，他们就是这样来来回回。不久呢，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击掌成交，然后呢买者伸手取出皮夹付完了钱，然后牵着羊离开了。哇，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击掌呢就代表着好成交。我儿，若是你与陌生人击掌，就有麻烦了，要小心，尽快救你自己，好像鹿离开猎人的手，或者鸟离开猎鸟人的手。首先劝勉的呢是不要替人作保，第二件事是不要懒惰。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不要偷懒的劝勉呢，是去看看蚂蚁。所罗门呢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写下箴言3000，有好几首诗，还有呢关于生物的书。他是一个很熟悉大自然的人， 等我们读到其他的箴言，他讲到其他的动物和昆虫特性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谈这一点。他在这里说，你去查看蚂蚁就可以得智慧。查看蚂蚁呢，的确是很有趣的经验。所有的小昆虫当中，它们可能是最勤快的之一。工蚁如何出去，如何聚集？你怎么样看蚂蚁呢？我呢，很喜欢看它们。我以前呢，常常坐在后院里，拿着面包，剥成碎片，然后丢给它们。看它们呢，有一只小蚂蚁会抓住它，试着拉这块面包。然后呢，很快另一只过来了，一起拉。我喜欢看它们工作，看它们储存食物。它们呢，真是勤快。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然而他们明显的有沟通。比如啊，我抓几只到房间里去，哎，他们发现糖了，哇，他们会叫了所有的堂兄弟等等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的蚂蚁，全部都会把他们叫来。我常常想到缩小的模型，每一件东西啊都缩小版。你有没有想过蚂蚁的头脑有多大呢？讲到蚂蚁的缩小版呢，无疑他们能沟通并且能一起工作。我想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没有一个哨兵喊着口令，哎，他们却能够把大块的面包很快的一起来搬回家去。你只看到大块的面包在地上移动，他们呢可能是花了点时间，费了点力气，但是最终呢，他们不用领导来什么监督啊、管理啊，就将这个事情啊搞定了。他们知道如何一起来做工，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因此呢，不要懒惰。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手躺卧片时，贫穷就会来到，变得不可避免的。接着呢，他谈到以下这种人：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张口就吹牛，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那些乖僻的人，恶人，口中乖僻，用眼传神。最怪的事是，今天当我知道将要讲这节经文，在聚会前呢，我的左下眼皮啊抽筋，我照着镜子看到他们在抽搐，心想，哎呀天哪，我希望我教这节经文的时候没有人会以为我在对他挤眼睛啊。所以我吃了维他命 B， 我想呢，可能我缺乏什么酵素啊，希望眨眼睛的毛病啊可以停止。但是这可不是用眼传神啊，不要把我和这等人混为一谈。有趣的是，神每次谈到恶人都说灾难必临到他身，而且呢，灾难是忽然临到，无药可治。一个人被神宣告无药可救，是多么的可悲呢？他已经没有指望了，无药可救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我呢，应该恨恶神所恨恶的事，应该避免神所恨恶的事。因此呢，知道这七件事呢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犯这七样中的任何一样。首先，神恨恶的是高傲的眼。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高傲的眼，我们多次看到圣经说，我们若是自卑，就必被高升。神恨恶的第二件事是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做假见证的人呢，往往会说谎。最后是弟兄中 不散纷争的人，神恨恶教会分裂。保罗说，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神恨恶在弟兄中挑拨离间的人。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多么荣耀神呢、啊、神又是多么恨恶离间弟兄的人。以下的部分呢，事实上都可分为小段落，讲的呢是要听从你父母的劝诫和指教。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父母的诫命和指教都很重要。当然，这里的假设呢，是父母都敬畏神，他们的诫命就像一盏灯，就像指引你路的光。接下来呢，他又谈到淫妇，警告要远离邪恶的妇人。父母的劝勉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献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他们呢，可能是骗子，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行，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着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辱不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因此呢，你要远离献媚的淫妇，心里呢不要恋慕她的美貌。新约中，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举了许多例子，教导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学过的律法，以及神赐下律法的目的。他说，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过于他的外在行为，因为人呢有可能有正确的行为，内心的态度呢却是错的，也可能出现错误的行为却有正确的态度。神看的是人的内心。律法说，法利赛人也教导他们说，不可奸淫。是的，律法说不可奸淫，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换句话说呢，人内心的态度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此雅各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你要顺着他走，就会陷入罪中。整个事情呢，开始于心。哇，你看，你看看那边，哎呀，小心不要看，要防微杜渐。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他会把人的灵魂拖下到地狱。你要逃跑，像约瑟一样。如果你觉得快要控制不住了，就赶快离开那里，尽快的转身跑开。箴言第七章，在第七章里呢，作者再接着劝勉儿子，还是在谈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献媚话的外女。要遵守这个命令，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我儿要智慧行之。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口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就说我是洁净的，我的经期已结束了。女人经期结束之后呢，要去献平安记，现在呢我是洁净的了，可以发生性关系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里呢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辞，在这里呢他遵守洁净的律法啊，我还了愿了，我献了平安祭了，因此礼仪上呢我是洁净的，可以发生性关系了。然而呢，这是一个妓女在引诱男人，这是句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话。他说自己遵守了律法，但是他呢却没有顺从神。不幸的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矛盾。在宗教圈里面，我们有一种歪曲的想法啊，以为自己去了教会了，我做了公益的事了，现在呢可以合法的做不公益的事，这样呢就把光和黑暗混淆起来了，随圣灵行走又随肉体生活，想讨神的喜悦，却又照着肉体的情欲而行，这明显的不一致。然而在宗教圈里面呢，常常看到有人想将灵和肉奇怪的混合在一起。这个女人呢就是这样的，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来我家，我的丈夫不在，他拿了一袋钱出远门了啊，他要到新月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啊你来吗？这是多么荒谬啊。常常有些在上大学或者已经工作的年轻人，有参加单身聚会的，说啊要在这里结识朋友，因为是在教会认识的嘛，他们就以为对方的道德正直。有些男孩子没有约会的时候就会来这儿聚会啊，虽然他们来到教会也读圣经唱诗歌，还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呢一转身出了教会，上了车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就想做一些不合宜的事。这里呢就存着奇怪的不一致，因此他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我今日才还了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塔，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这里呢又有一个现今的普遍的误解， 人们呢有一个奇怪的术语，叫做性关系爱情，它表示了一种爱，但是呢它通常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情欲。因此呢这些人不是说来让我们饱享爱情，而是说来让我们饱享情欲，追求情欲的满足。但那个不是真爱，真爱是付出而不求回报，不寻求自己的好处。但是从箴言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有这类型的爱。哇，昨天晚上啊我们上床了，不，那是降格的爱，除非是我所说的神所设立的神圣婚约中的爱，这才是美丽的夫妻之间的爱。神说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献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上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在警告儿子远离淫妇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他可以把一个人毁灭。哇，我不仅想到被这样的女人毁灭的生命和家庭以及其价值，今天呢这些家庭之所以受苦，就是因为一些年轻的女孩在办公室里面打情骂俏，献媚的说你是多么的聪明啊，哎呀你多么强壮啊，哎呀多有男人味儿啊。然而回到家里呢，老婆却说，哎，你怎么老不做事呢？你什么时候才去割草啊？哎呀你真懒惰啊，看到了没有啊？哎，你就在两面夹攻之下，很快的就会感觉到自己在恋爱了，很快的你就被毁灭掉了，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哇，神啊，我想到了很多男人被他们自己肉身的软弱而杀戮了，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箴言第八章，第八章是智慧的颂歌，智慧被拟人化，因为这章里面呢将智慧拟人化，有些部分呢甚至将智慧比作耶稣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肯定可以由此得出一些比喻，因为基督是个灵，智慧的中心，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因此呢确实有把智慧比作耶稣基督的比喻，这里呢确实是有类似之处。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这对于前一章是强烈的对比。那里呢有一个吵闹而且顽固的厚脸皮的女人在街上献媚的跑来跑去，但是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换句话说呢，要选择智慧胜过选择财富，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智慧宣告并发声，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多么推崇智慧，智慧是多么希望百姓来寻求他，来认识我，了解我，听从我，而智慧呢又是多么的宝贵。你记得当大卫死的时候，所罗门被立为王，主临到所罗门并且对他说，你可以向我求任何事。所罗门呢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求你给我智慧，好教我治理这些你的百姓。所罗门知道，当他从他的父亲大卫接过权杖开始管理以色列的时候，放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他意识到这个责任有多么的重大，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呢不能负起这样的重责大任。主啊，我求你给我智慧，教我治理这些你的百姓，我才能在他们的面前做一个合适的君王。因此呢，神就对所罗门说， 所罗门，因为你求智慧是有益处的事，你没有求财富、求名声或者敌人交到你的手中，但是你求的是智慧，选得好，因为你没有求财富、名声或敌人交到你的手中，但你求的是智慧，我将财富、名声和一切都赏赐给你。因此呢，神就给了所罗门超乎列祖的智慧，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坐在所罗门的脚前聆听他智慧的话语，因为这个人知道智慧的价值和好处，神给了他那么多的智慧。当我们读过这一章，你就可以看到智慧的拟人化，对耶稣的类似和比喻，他是如何在创造的开始与神同在，以及地球被造的时候美丽生动的话语。我好奇神造宇宙以前是什么样子，我好奇有什么存在呢，有什么规模呢？在地存在以前，在它立根基以前，在它定海的界限以前，在它兴起高山以前，我就在那里了。箴言第九章，第九章呢，接着赞美智慧。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换句话说呢，智慧在邀请每一个人来参与他。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对所罗门说，儿子啊，智慧是首要，得着智慧。所罗门在这里说，智慧在邀请人，我摆设筵席是为你们摆设的，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第七节他说，只撤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若是你遇到了一个亵慢人，而你呢指责他，你会怎么样呢？他将转过来辱骂你，他是不会接受的。责备恶人呢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因此呢，如果你责备一个人，而他呢给了你鼻子一拳，你就知道他是个恶人；如果他因此而爱你，你就知道他是个智慧的人。箴言有一篇里说道，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听起来呢，很像一章七节里面所罗门介绍箴言，告诉你箴言是什么，以及箴言的目的。他以此为箴言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在这里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他们听起来很类似，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呢，不在智慧和知识的不同，而在于开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两处都翻译成为开端，但是它的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词语，它有不同的含义。在讲完箴言是什么，以及箴言的目的，为了得着智慧和知晓公义的道路之后，作者呢接着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章七节里用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知识的总和，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敬畏耶和华里面。 换句话说呢，如果人不敬畏耶和华，他就很笨很蠢。敬畏耶和华实在是知识的总和。九章这里用的开端一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开始、起点的意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起点，它是知识的总和，却是智慧的开端。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呢，在于知识给你事实，智慧指引你对事实采取正确的行动。很多人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却没有什么智慧。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短讯，头脑里面存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行动的时候呢，却是绝对的愚拙。我很惊讶，聪明人做了愚昧的事。有博士学位和大量知识的人，却没有智慧，让人跌破了眼镜。政府呢，一直在雇佣一帮像模像样的人，他们终日坐在智库的桌边想问题，他们刮胡子的时候呢，刮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头又光又大，一天一天就坐在那里。政府呢，则老老实实的付给他们薪水。他们想的呢，是超级抽象的概念。他们可能坐在那里一个月都不跟人说话，你在那里进进出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然而，他们可能会想出一些怪的离谱的想法。几个月后呢，他们可能会在黑板上写出了公式和什么设计之类的东西。之后呢，政府另有一批人就拿了这些公式和设计，看看他们是否管用。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在第二层，他告诉我们，这些人坐在那里，他们的桌子边在思想他们那些疯狂的点子。比如他们在人脑之外传输脑电波，好让人们呢不用眼睛就可以看见了，就是通过传输的脑电波，让人即使没有眼睛也能够得到视觉的图像。另外呢，让没有听觉器官或者是正常听觉器官的人借着声波传输也可以听到声音。他们实际上在研究发展并且尝试着这一类的事情，真是超乎寻常的观念。这些人呢很有知识，但是呢他们没有多少智慧。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呢常常会卡壳的，因为他们大多不会简单的加减法，他们的头脑啊太复杂了，不能处理简单的数学。当然他们也没有家庭生活，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活在自己封闭的思想中，他们被人训练要进入到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当中，那真是怪异的想法。可见呢，知识是资讯的累积，智慧是晓得如何去使用它们，适当的使用知识，应用知识。因此呢，智慧非常重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的起点。上一章我们读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敬畏耶和华中的敬畏这个词呢，使得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呢就是恐惧，但是它不是恐惧，而是我们想到它的伟大、它的能力、它是谁的时候，心中的尊敬和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从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因着敬畏耶和华，我们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爱神所爱，恶神所恶，我们可想认识神，讨他的喜悦。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呢，活在一个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时代，人们呢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们有一个新词叫做净道德啊，当前的价值界定呢，否认所有公认的基本的美善或者是公益观，一切都要看情况而定。但是认识圣洁，何为圣洁呢？才是智慧，才是认识神和他的话语。智慧仍在说话，他说，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显然所罗门非常了解妇人，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他很了解他们。无疑的，平均来讲呢，你如果有1000个妻子，一定会有几个奇怪的、好争论的，或者有其他毛病的。他等一下就会谈到愚昧的妇人喧嚷。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箴言第十章，第十章有独立的箴言，大部分呢都用了对比，如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公义与邪恶的对比，勤奋与懒惰的对比等等。我的意思是，他们都用了对比，而彼此之间呢，则不相关。每一个都是彼此独立自成一格，每一个都不需要说明，因此呢，毋庸赘言。所罗门的箴言，现在我们读到独立简洁的陈述了。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看，那是我的儿子，那是他的儿子。智慧之子是我的儿子，愚昧之子呢，是他的。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是通过邪恶手段得来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啊，有趣的箴言，神会照顾属他的儿女，他不会让义人挨饿，反将恶人所有的拿走。守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在箴言以及圣经中呢，有一件事是神尊重并且要求的，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绝对要诚实正直，不要耍滑头占对方的便宜。接下来呢，我们会读到购买者说，那不值钱，一点都不值钱，但是走眼之后呢，他就吹牛说自己赚到了，啊，那不值钱，一点都不值钱，走开之后呢，却说呵呵，我赚了大钱呢，看看我用5块钱买到了什么呢，看看那个呆子呀。作者呢反对这种事，称其为守懒的人，要诚实的交易，不要做守懒的人，要做守勤的人。守懒的要受贫穷，会自作自受，你的生意呢不会做得太久。但是如果你诚实并且勤恳地做生意，名声就会很好，不管好坏，你的名声都会传出去的。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想想这件事呢，你要人们在你过世之后怎么样想你呢？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但是如果你行恶，那么你的名字必朽坏。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新约圣经呢，这样引用了这一句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充满着恨，将引起争斗，每个人都将恨你。但是如果你是个慈爱的人，人们将要忽视你的过犯。如果是慈爱的人，就愿意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充满着恨，哇，人们将详细查看你的过犯啊，他们等不及的要来找你的麻烦，找到你错误的时候呢，就会让他们高兴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们就会忽视你所有的错误。如果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最好是一个慈爱的人了，你就可以和别人和平共处，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镜像致死。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委气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这里呢不是对比，这是谈了两回事。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如果你谗谤别人，你就是愚妄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换句话说呢，你说的越多越可能要犯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宁可住口让人以为你愚昧，而开口证明呢你就是个愚昧人。这是我讲箴言一章四节的时候说的，我是从这里十九节引用的，太阳底下无心事。义人的舌乃似高蝇，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我很喜欢这一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哇，神的祝福真是丰富。我们共用在基督里彼此交通，内容是多么的丰富，里面没有忧伤。你知道很多人在外面娱乐玩得很开心，但是呢就有忧伤跟着来了。你知道那忧伤就像鸡回到了鸡窝，忧伤就回来了。但是神的祝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全都是好的。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恶人将被毁灭，义人却永远长存。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我不知道醋对牙的作用，但是我知道烟对眼睛的作用，它会刺痛眼睛啊。如果你叫懒人做事，那么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呢也会如此。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如我刚才所说，这些小段呢都有对比，这是典型的希伯来诗。因为他们觉得呢，意念和想法的优美表达比押韵或者声调更加美。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呢，诗必须要押韵，要协调才吸引人。但是呢，希伯来诗是更在乎思想的表达，并且呢，通常是以对比的思想来表现的。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有很好的例子了啊，比如义人相对于恶人，这些对比在希伯来人来看呢，都是很美的。他们喜欢陶醉于思想当中，对比的思想中。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押韵，要有韵律。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一个题材上去钻研它的韵脚。午夜日光下所成就的怪事，是淘金人做的。北极的路线，哦，他们的秘密路线，会使你的血液凝结。北极光发出奇异的光辉，但是他们见过的最明亮的。在勒巴巨湖上的夜里，当我把尸体火化。我们呢就是喜欢押韵，喜欢把押韵的字放在一起，这种韵律能够带动我们。但是希伯来诗不押韵，没有韵律，它只有思想，让你感受到对比思想的美，或者是重叠的思想之美。这些箴言呢就是这样的，有一两个是重叠的思想，但是大部分是相对的思想。在读到这些小段的时候，就会知道箴言是什么了，开始领悟箴言里面对比的思想，还有希伯来诗的构造。好，我们下一讲呢，会接着读11章到第15章，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领悟，很多的知识包含在这些箴言里。我盼望当我们读的时候，能够领受到智慧和教训，还有公义、审判和平等，给你们知识和分辨能力。父神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父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有智慧，成为有领悟力的人。神啊，请帮助我们能够敬畏神，好叫我们能够敬畏你，学会爱你所爱，恶你所恶，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行公义，行为正直。主啊，知道你天天看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事能够向你隐藏的。因此主啊，让我们活在你面前，如同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行在纯全圣洁公义之中。神啊，使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纯洁吧。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